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刘邦联军一夜之间从云端落入谷底，昨天还意兴盎然，大胜在握，今天就被从天而降的项羽军打了个措手不及。项羽的30000大兵让刘邦联军指挥系统瞬间瘫痪，毫无组织被困河中的汉军只能选择淹死或自相残杀。对于没有未来的明天，置之死地的汉军能获得重生吗？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大汉风云录，请继续收听。
彭城之战让刘邦陷入了无限的绝望，人生如梦，最后这段时间可能只有无限的回忆能陪伴在刘邦身旁。当死亡的念头萦绕在心间，久久不能散去，一筹莫展的刘邦竟然萌生了既然要死，那就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念头。刘邦要让后世子孙知道刘三来过这个世界，竟然也曾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英雄。想到这儿，刘邦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一个飞沙走石的昏暗不明的世界，明明刚才还是艳阳高照，怎么一眨眼就换了天了？我这是死了还是活着？当然是活着，老天不会忍心看到刘邦丧命。明亮的天空突然翻脸，从西北方向吹起一阵狂风，这不是一般的风，而是龙卷风。龙卷风所到之处，树木房屋全都连根拔起，项羽和刘邦这场人与人的斗争瞬间转化为人与天的斗争。幽暗的天空下，龙卷风把楚军吹得一片狼藉。如果不是史书记载，我们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面对苍天出手相助，绝望透顶的刘邦欣喜若狂，他跪倒在地向老天爷拱手作揖：老天爷呀，我刘邦谢谢您啊，我一定会胜利归来，用实际行动报答您的恩情。说完，刘邦带着10多人骑马逃出了彭城。刘邦本能的选择了逃往沛县，回沛县，因为老婆孩子老爹都在那儿呢。刘邦在前面越跑越急，楚军在后面越追越急。负责追杀的是季布的弟弟丁公，这丁公像条疯狗一样从城里追到了城外，眼看就要追上了。刘邦转头对丁公喊道：兄弟，贤人何苦为难贤人呢？丁公一愣：贤人？你跑得忙，我追得急，哪有贤人？丁公过了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原来刘邦说的是有德有才的人，这么个闲人。丁公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夸自己，喜上眉梢啊，莫名其妙的就停止追击了，拎着刀目送刘邦离去。摆脱了追杀，刘邦终于回到沛县。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沛县早就失去了采菊东篱下的情景。刘邦回到家，推开残破的柴门，屋里边是一片狼藉，连一丝熟悉的气味都闻不到。夏天的阳光从破旧的屋顶上落下，刘邦心里痛啊， 和家人失去联系的刘邦只能选择顺道继续逃亡。夏侯婴驾着马车，载着刘邦离开沛县。在刘邦逃亡的路上，大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漫无目的地向前行进。刘邦的大脑严重缺氧，如果光阴倒流，刘邦再次回到彭城，绝不会喝醉，绝不会张狂。但是都已经晚了，同行的夏侯婴一路上也在观察路边的难民，不过和刘邦不同的是，夏侯婴注意的是在这群难民当中有没有刘邦的家人。一路找，一路找，他突然看到了逃亡的人群当中有两个孩子，那不就是刘邦的儿子刘盈和闺女刘鲁元吗？夏侯婴立即停下车，把两个孩子抱上车呀。刘邦一看，又喜又悲，这果真就是我的亲生骨肉啊！好孩子，妈妈和爷爷呢？两个孩子一脸茫然的摇头。刘邦一看孩子这眼神，就知道吕雉和刘太公要么被抓了，要么已经死了。无可奈何的刘邦对夏侯婴说，不管那么多了，咱们还是先快跑吧。可是刘邦没跑多久，就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楚兵又追上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前面丁公不是放过我们了吗？怎么又杀来了？刘邦错了，这次追杀的不是丁公，而是丁公的外甥季布。刘邦被季布追杀，问题不出在丁公身上，刘邦的马车把他的身份出卖了。在马匹稀少的战乱时代，刘邦坐着这么一辆加大型的马车一路逃窜，这不亚于今天开着一辆加长林肯在乡村公路上飞奔。谁都看得出来，坐这车的不是大富大贵，就是有权有势啊。好车不仅没带来便利，反倒给刘邦惹下了杀身之祸。眼看着季布的军队就要追上了，焦急万分的刘邦拍着车把子对夏侯婴吼道，快呀快快呀。可是不管刘邦怎么吼叫，夏侯婴还是那样。当刘邦再次回头，楚军已经像疯狗一样都要咬到屁股上来了。不能再慢了，再慢我就变成刀下鬼了。面对疯狂的追军，刘邦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一脚把两个孩子踢下车去，又对夏侯婴吼道，我帮你减少车上的负荷了，快点用力给我跑啊。
骨肉诚可贵，富贵价更高，若为逃命故，两者皆可抛。刘邦弃子显露了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面对如此无情的父亲，夏侯婴会执行刘邦的命令吗？一心想要迅速摆脱楚军追杀的刘邦，抛弃亲生骨肉真的是最佳选择吗？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大汉风云录，请继续收听。
刘邦丢弃亲生骨肉的行为，让宅心仁厚的夏侯婴痛苦万分。不管三七二十一，夏侯婴立即停车，把孩子又抱上来了。这时楚军追击的马蹄声又一次响起，刘邦内心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恐惧，又一腿把两个孩子蹬下了车。夏侯婴又要停车捡孩子，刘邦拔剑而起，冲他吼道，娘的，夏侯婴不要捡了，再捡 我连你一起砍。夏侯婴很淡定，头你可以砍，但孩子我剪定了。你砍了我，你看谁给你开车，就你那烂技术，我就不信你能冲出包围圈去。夏侯婴捡起孩子重新上路。刘邦真是又无奈又悲凉，好好的夏侯婴偏偏找回了两个累赘。刘邦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再次把孩子踹下了车。一看孩子下了车，夏侯婴连忙停车。就在他想要把孩子再捡起来的时候，刘邦疯狂地挥着长剑向他赶来。夏侯婴终于忍不住了，沛公，跑得慢是因为马累了，跟孩子没关系，逃命虽是大事，你也不至于把孩子丢下呀。这句话恐怕是乱世当中我们能听到的最有人情味的话了，但在刘邦的心中，人情算个屁，孩子多大的事儿，保住我的命才是关键。刘邦咆哮挥着剑要杀孩子，夏侯婴就像老母鸡一样把孩子保护起来。夏侯婴继续上路，考虑到马实在太累了，夏侯婴并没有加快速度，就是这么慢慢悠悠的。没想到刘邦也成功的逃过了追上，谢天谢地啊，刘邦终于得救了，命是保住了。可让刘邦背了一辈子抛子逃命的恶名。其实抛开仁义道德，刘邦踢孩子下车无非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反应。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是，历史不仅仅是道德，更是技术。刘邦能混到今天，他靠的就是这股子心劲儿。刘邦脱身不久就得到了吕雉和刘太公的消息，原来啊，老爹和老婆在逃跑的路上被项羽的士兵拦住拿下，现在他们在楚军当中当人质。管当什么呢，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好。听到家人的消息，刘邦这颗心算是放下来，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队伍啊，找回手下的弟兄们。想找回弟兄们，刘邦就先得找个地儿把自己安顿下来。吕雉的哥哥据守砀山，砀山也就成了刘邦不二的选择。回到砀山之后，刘邦把吕泽的兵全都揽入了囊中。刘邦属下的革命同志听说他在砀山，纷纷前来会合。张良来了，前线的坏消息也来了，刘邦这才知道留在彭城的那帮墙头草被项羽这阵东风一吹又全倒回去了。真是世态炎凉啊，刘邦心底不由升起一股悲愤之气。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绝不能放弃，我要雄起。刘邦眼里突然又流露出一股坚毅的光芒，他问大家，兄弟们，如果我放弃中原，把他让给那些可以干掉项羽的人，你们决定怎么样啊？满场的人都吃惊，什么放弃中原？是的，放弃中原。刘邦对在场的人说，放弃不等于退怯，暂时的放弃是为了将来更好的进攻。从现在起，项羽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把土地让给朋友有什么不可以呀？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刘邦的手下纷纷表示赞同。但很快现实的问题又来了，刘邦60万大军被项羽打的是一片血红，放眼天下，除了刘邦，有谁还愿意牛气冲天的跟项羽硬碰硬？ 本以为找到出路的刘邦又陷入了无限的沉默之中。就在刘邦一筹莫展之际，张良的一席话打破了沉寂。据我分析，能够帮助汉军奠定天下基业的无非三人，他们就是九江王英布、魏国国相彭越和咱自家的大将军韩信。众人疑惑地看着张良，把关中交给韩信和彭越那还说得过去，怎么英布也算在里面呢？张良看着众人胸有成竹地分析，英布曾经是项羽手下的武将，过去对项羽是言听计从，如今他和项羽可就是同床异梦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攒已久，不如我们就趁现在拉拢英布，打项羽一个措手不及。
汉二年，英布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项羽攻打齐国的请求。同年彭城之战，英布再次重蹈覆辙，以病重为由拒绝了项羽辅佐楚国。两次的推辞让项羽失去了对英布的信任，矛盾的逐步激化，早已无心辅佐项羽的英布会接受刘邦抛出的诱人条件吗？说服英布的重大使命又会落在谁的头上？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大汉风云录，请继续收听。
将关中让出来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英布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谁去搞定啊？是刘邦还是张良？有一天呢，刘邦故意装作心情很差，对身边一帮官僚大骂，娘呢，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帮我做那事儿。刘邦这话骂得有点过分了，这官僚啊天生就是帮主上出力治国的，刘邦这么说不等于骂他们是饭桶吗？当场有人就表示不满了，这个人就是礼宾官随和。随和不服气地质问刘邦，请问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刘邦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对随和说，我这不是因为找不着合适的人正在发愁吗？现在要是有人能帮我说服英布，用不了几个月我就可以掌握天下。明白了汉王用意的随和回话说，大王，如果您信得过我，就把这任务交给我吧。刘邦眼前一亮，好啊，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只要是我的人我当然都信得过，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随和呀，你办事我放心，你就大胆上路吧。刘邦为随和举行了一个隆重而又简约的送行典礼，派了20几个人跟随和一起出行。当刘邦目送着随和离开的时候，百感交集，心中一半是期望，一半是担心。送走了随和，刘邦又迎了一个人，这就是吴好丞相萧何。萧何这次不是空手而来的，他带了5000兵。如果非用一句话来形容萧何这支军队的话，只有4个字，老弱病残。当初刘邦把关中所有的青壮都拉出来当了项羽的刀下鬼，萧何可是砸锅卖铁搜肠刮肚，这才凑出了这支老少咸宜的队伍。刘邦正当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哪管得了这些，只要能打仗的就是好兵。你看着黑压压一片的青发和白发，刘邦心里就多了些自信。 但自信不等于实力，项羽的铁骑还在继续向西推进，汉军仍然是溃不成军。项羽所向无敌，很关键的一点是因为项羽手下有一支无敌铁军。刘邦也要组织自己的骑兵队，他把这个任务交给灌婴了。其实啊，最初大家推选骑兵教练的时候没有选灌婴，他们看好的是秦国人李泌和骆甲，但是由于这两个人出生地特殊，刘邦害怕楚兵不服，只好另立人选。想来想去，只好临时派灌婴主持骑兵团，由李泌和骆甲任指挥官。骑兵组成之后，刘邦又敢跟项羽斗了。遭遇战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荥阳东灌婴横刀立马遥望远方，这时候万马奔腾的楚军像开闸的洪水扑了过来。对于这点，灌婴等了很久，只见灌婴高举砍刀对着前方一声怒吼：杀！杀声震天，远远的传到了荥阳帐下。刘邦闭目侧听，刀光剑影像放电影一般在他脑海当中不断上演，他仿佛听到了灌婴的砍马刀嗖嗖的在空气当中摩擦着。事实证明了刘邦的想象，这是一次成功的反袭击作战。灌婴载誉而归，刘邦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从彭城到荥阳辗转半个中国，项羽像饿虎扑羊一样不肯放过一丝进攻的机会。今天的胜利终于可以让人出口大气儿了。荥阳东大捷，刘邦打乱了项羽西进的脚步。刘邦决定驻军荥阳，以荥阳为据点反攻中原，同时刘邦又修了一条直道直通黄河渡口。敖仓是这条甬道的终点，敖仓是秦政府的粮库所在，如果能背靠这么一座巨大的粮库，即使天崩地陷，刘邦不用怕了。正当刘邦恢复元气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汉军内部又发生了一起内讧，内讧的主角就是周勃、灌婴，他们打击的目标锁定陈平。前面说过，周勃和灌婴早就对陈平不满了，对于陈平当护军这件事，周勃等人耿耿于怀。这次的内讧更是汉军大部分没有得到利益的武将和既得利益的文官陈平之间的斗争。既然如此，就让冷战结束，用一场热战来证明孰强孰弱吧。
当个人恩怨演变为两种政治阵营的敌对，让刚有起色的汉军阵营再次陷入绝境。这场斗争，谁又能从中取利？谁又会家破人亡？谁会成为这场内斗的牺牲品？武将与文将的新仇旧怨，究竟该怎样去化解？刘邦又该如何应对自己亲自埋下的苦果？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大汉风云录，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